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业和决策的过程，但它也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和不可预见的一些风险。那么从道德问题到数据隐私，到工作流失甚至安全漏洞，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来了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争论。今天呀，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明道学院的创始人 Ken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对 AI 兴盛所引发的一些思考。首先我想请 Ken 请林老师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好的，好，谢谢 Monica、很高兴、今天和、Monica 一起讨论有关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吧。我自己是93年来美国的，然后就大学本科和 master 都是在美国念的，后来呢一直在软件行业工作了20多年，最后一家是在Google 做了十多年啊、做 engineering manager， 然后我现在在做的业务是明道学院，是我5年前开始现在 full time 在做这个做这个业务。帮助软件行业的员工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和职业提升。那么 AI 是我也在学习之中，现在就知道是大家是一个industry 里面是一个比较火热的方向。所以呢对，就是从我的和朋友的交流之中也有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跟 Monica 一起来讨论一下。
谢谢林老师，我知道您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软件专业人士，那曾经在谷歌也做过 senior manager， 在您创业的这些年又指导了很多优秀的软件行业的一些经理人，那么在包括您的目前创业的这个公司明道学院也有很多 AI 方向的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职业经理人，那么我想问问，通过您的观察，互联网公司有哪些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项目最近是备受关注的？除了
对，我们就随便聊一下。对，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有几个不同，就是人工智能是一个比较多层次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它里面有不同的公司在担当不同的职责吧，然后就最底层可能就类似这个 NVIDIA 和一些硬件的公司，他们提供了这种运算的基础，然后在更上一些呢，就是一些传统的云计算的公司，像微软、谷歌、Amazon。这些他们就提供了，就是在这种individual machine 的基础上，给大家提供了这种云的设施，然后能够让大家在上面训练模型和运行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然后在更上层的，就是说跟用户更加接近的这个层次里面，就有一些包括传统的公司像微软和谷歌，他们提供了这种productivity suite， 像编辑文件啊，做 spreadsheet， 然后他在这边加了许多的类似 copilot 这样的人工智能的 feature， 对吧？人工智能的这样的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些公司专门做AI 方向的产品。比如最出名这个 OpenAI， 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 ChatGPT， 是一个 Chat Interface， 然后和 ChatGPT 类似的还有这个 Anthropic， 是另外一家，就是跟谷歌就是 OpenAI 可能跟 Microsoft 比较靠近，然后 Anthropic 会跟谷歌和 Amazon 更加靠近，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然后也是做这种 Chat 的功能的这样的应用吧。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用 AI 来产生content， 写文本或者是video pictures 这样的公司，然后有这个video 就是比如 Synthesia、HeyGen、Runway 然后还有这个photo 比如 Stability 或者是 Flux 这样一些公司然后就在可能在人工智能不同的层次都有一些这种领军的这样的公司来担当就是说那个层次的这样的职责。对。
谢谢林老师对整个这个 AI 行业目前的几个先锋公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就像节目刚开始我提到的，那么 AI 的发展呢，虽然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那么实际上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八年前，微软公司当时有一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叫做 Tay， 那么它刚刚发布16个小时呢就被关闭了该项服务，因为它在这个 Twitter 上面用这个自动聊天的这个功能发布了一些煽动性的和一些攻击性的一些文章和文字，那么引发了很巨大的争议。那从此以后呢，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刚刚您谈到的亚马逊、谷歌、微软等等，在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注重 Responsible AI 的倡导。在我过去这几个月的研究和采访的过程当中，我采访了一些大型的 AI 的公司，那么他们在 Responsible AI 方面都是做得很好，因为有过前车之鉴，有过这样的一些危机管理的时刻和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但是让我疑惑的是一些小型的公司，我采访了不少的小型公司，他们都告诉我说从来没有考虑过 responsible AI 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生存，我们只是想要 survive。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些小型的 AI 公司对于这种我们叫社会责任感方面的一些忽视，或是这些风险方面的一些欠缺的考量，您怎么看待这个？
你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小型公司他们的业务大致是什么样的方向的？
很好的问题。比如说我上周采访了一个公司，他们是用它其实是用 ChatGPT 的模型来做医疗行业，帮病人自动进行文字生成，然后帮病人把你的这个病史啊、资料啊、档案啊做成他们的这个医疗文档。那我认为这个很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0.5%或者1%以上的这个错误的概率，对吧？包括病人的信息的 privacy 的问题还有病人的这个信息泄露的问题等等很多问题。那么我就问了他，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后这些小型的 AI 初创公司 startup 他们都表示说，我们现在只是想要把这个产品发布，可能我们不会过多的去考虑这些 transparency 啊、privacy 啊这些问题。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high level， 我觉得这个业界应该是对这些 safety privacy 这些和法规比较重视的，有可能有一些小公司还在做这个 prototyping 的 stage， 然后他们为了尽量就是尽快的把这个成果展示给可能的用户，那么他们可能暂时在那一个 prototyping 的阶段没有去把这方面考虑到。但是它一旦需要上线的话，就是说正式的公司，因为我之前做的项目也有一些面向学校、政府，还有这些不同的公司的，就是在比如说谷歌做这种，或者是微软吧，或者这些公司，他们要面向企业客户、面向政府的客户，这些比较或者是医疗的客户，对吧？然后就有在推出产品的时候就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需要去遵循，那么他必须要 certify， 就是说他的自己的流程里面有没有遵循这些 process， 然后如果出了问题是怎样去应急，怎样去由谁来担当， 啊，它需要很详细的 document 这些 process。据我所知呢，也即使是小的公司，就是底，就是说，可能他做的方向有的如果是更加偏向，比如说娱乐方面的，那他可能就并不是特别的重视这种或者是这方面的法规并不是特别的严格。但是如果他是面向企业，特别是医疗或者金融这样的或者说涉及这些领域的话，是有一系列的非常非常详尽的法律法规需要去考核的，就对于他们真正出售产品的时候，他们会走到这一步，他们会去做。我也知道有一些公司，就是比如做金融方面的公司，确实在运用 LLM 的时候，认真的去测试了，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可能出现的答案，然后确保就是说这个 LLM 的问题确保有准确性，然后它出现的内容不会 offensive 或者是不会出错。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一些公司还在更加 early 的 stage， 还没有到真正要 ship the product 或者 deal with real customer， 他们也许在这个 stage 的时候为了尽快的找到合适的方向 demo 给大家看，那可能暂时还不考虑到这一步。但是我相信它一旦需要销售，就是签合约，跟医院签合约或者跟这个 insurance 公司签合约，在那个时候他是必须要出具这些他们的 certification， 就是对各种industry 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的这样的 certification。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个responsible AI 这方面能够越来越完善啊，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能够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我们在这些 AI 的用户在使用他们的相关产品的时候能够放心，对不对？好，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跟您探讨的是呢，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在过去这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过程当中，在曾经被认为是仅限于我们人类的认知和行为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如说现在的 AI 系统可以完全模仿我们的人类的行为，比如说视觉呀、语言啊、决策啊等等。那么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包括您刚刚谈到的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这些突破都能够使 AI 能够执行类人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图像识别、语言翻译等等。那么人工智能现在延伸到了各行各业，无论是医疗保健到金融到制造到教育行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很多学生群体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他们甚至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一些焦虑会产生一些心理的疾病。那么对于失业的问题也是很多中年人士在职场当中所感到焦虑的。您对于这个失业或者说职业替代性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
对对，确实是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软件行业，那么我们运用了一些机器人辅助的编程工具，那么程序员就比以前更加能够更快的输出需要的这些软件和代码那么就由于这个 productivity 的提升，所以它有一些初级的岗位被 eliminate 掉或者被减少了，就是它不是完全变成零，但是它可能一个人现在可以当三个人使，那它的 headcount 就从三变成了一，对吧？或者说变成 1.5 那是确实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是可能有几个方面吧。就是人的 productivity 增加了之后，有一些工作，特别是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和在电脑上面就可以执行的工作，像这个 data entry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 data processing 的这样的工作，基本上还有一些就是基础的编程的工作，填表格输入数据这些重复性强的会逐渐的被这个机器去取代，或者说这些岗位会越来越少，那么更多的岗位会要求大家更加靠近 就说可能两方面吧，就是一方面是更加靠近这个用户，更加去理解，就是说跟用户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呢去 taking on 就是可能是 larger scope project，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和物理世界有更加强的接触，所以现在的 AI 更多的是在就是软件方面能够体现出一些就是文字的功能或者是图像的功能，但是说真正跟自然或者跟物理世界交互的，比如说用要煮饭对吧，或者是要买东西，那你需要去把这个货物抓起来或者把食物抓起来，那你可能要造这种 robotic system， 要造一些什么新的一些新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之前是也许是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的编程的能力还不到那一步，然后能够操纵比较复杂的这种机制。那现在我们的编程能力已经非常的强，对吧？也可以有比较 high level 的这种思维。那么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可以怎样去更好的去跟这个物理世界的交互，进一步的去跟物理世界交互啊，让人类的生活更加自动化。所以就是说有一些简单的，之前有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这样的岗位会减少，但是说跟人和物理世界交互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然后会出现一些新的岗位。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就是 upscale 我们自己，就是在工作中不断的学习，然后掌握新的技能，然后去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就是 break out of our own box， 然后去在其他一些更加跟用户和物理世界接近的这样的岗位上能够出一些力，或者是找到一些机会。
林老师，我觉得您谈到的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这个世界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世界的技术不断变革和更新，但是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水平来跟上时代的潮流，甚至作为那个引领者。我有两点，刚刚您谈到的，我有两点想跟您探讨。第一点就是我们电台的很多听众呢，都是学生群体，比如说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啊等等，全国各地的学生。那么对于很多想要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些学生群体来讲，他们可能因为现在这种 AI 的兴起，对于有时候甚至 AI 在就像您刚刚谈到的，在基础的编程能力是有时候是往往是超越我们人类的。但是呢，有一项统计，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统计，那么在高阶的编程水平，其实目前 ChatGPT 还没有达到我们的水平。那么在平均 average 的水平，有可能它的效率会更高，对吧？一键生成，如果是人要写代码的话，需要很长时间。那么对于这些对计算机行业仍然抱有热情，但是又现在面临这样的挑战的这些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一些希望和启发？
对，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计算机就是我是93年读大学的，就很早以前。然后当时计算机行业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热门，或者说当时是可能刚刚开始的这种状态。我学专业的时候，当时大家其实也不是那么热衷的去，当时 computer science 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进，而且好的学生可能也不想学 computer science。对对对啊，我自己学的。
在那个时候，是不是金融行业比较火？
那时候金融，我觉得 business 金融这些一直都会有持续的需求。然后在技术方面，可能是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electrical engineering 这些，mechanical engineering 这些是相当难学，而且工作机会相对来说多一些的。就是当时比如 Silicon Valley 起来的时候，有很多的硬件的公司，包括 Apple 也是，就是说在很早期的时候，这种 IBM 啊 Apple 啊这些他们造硬件的时候，美国是引领硬件的世界硬件的这个先驱，所以当时硬件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但是就是恰巧的是我们的那个 computer engineering 的 那些学分很多都能够用在 computer science major 上啊，然后我就多学了几门课，就拿到了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这个 degree， 所以我就拿了两个 degree。 后来发现虽然这个是一个偶然的这个巧合然后后来发现是有对我是很有益的，就是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既申请了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的工作，就硬件行业的这些公司的工作，像Qualcomm 啊，还有一些造游戏的公司啊，然后也申请了软件行业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毕业的时候发现软件行业的工作比硬件要高不少，就是那个就是虽然是我同一个人对吧，然后我技能基本一致，但是当时这个就发现软件有更高的需求所以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到研究生的时候我就专注去读了这个 Master in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我就放弃了做这个硬件方向，因为一开始是硬件我觉得是比较好找工作和有机会的，后来发现真正实践的时候发现哎，软件其实更加好找工作，更加也其实比硬件，当时是比硬件更加容易学，现在可能更加难一些了但是呢当时是比硬件更加容易所以我觉得learn了两点吧，一点可能有几个启发吧，一个就是说可以假如我们并不是很确定computer science 的前景，或者说某一个专业的前景，我们可以去考虑读两个 major， 两个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相关的 major， 然后这样子可能用 1.5 倍的努力拿到两个 degree， 当你有两个 degree 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测试一下到底哪一个更加受市场欢迎，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读，现在选专业对吧，我们大一大二到大四的时候或者到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到时候哪些东西会更加受市场的欢迎，哪些有更大的需求，那么我们就 prepare ourselves 对吧，就可能能够如果能够多学一些，那么可能将来能够应聘的机会就更多一些，然后我们可以到那个时候三年四年以后五年以后来做比较，然后看哪个行业更加容易，更加有更大的需求我们就可以去做那方面第二呢可能是找一些更加前沿一些的边缘的行业，就是在他还在正在 push the envelope， 像我当时在九几年的时候这 computer science 正在 push the envelope 那你在一般在旧的行业，如果你是新人到旧的行业，那已经有很多的元老在那里，然后你的经验肯定是不足别人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新的专业，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或者新的方向，那么新人和以前有经验的人的差别就不会那么大，所以新人往往是在新的领域会更加的能够 脱颖而出，或者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有更大的收获，而不用就是在论资排辈上面去排在别人的后面来慢慢的等，对吧？可能就是在选专业的时候找一下有什么样的，如果是 computer science 或者 engineering 方向，那是不是比如说 AI 的是不是更加靠前沿，对吧？还有 distributed computing 是不是靠前沿， robotics 是不是更加靠前沿，对吧？然后这些更加或者 automated driving 这些这些有一些比较还在 research 之中或者正在雏形之中的这样的阶段的专业，有可能未来如果它更加有更大的市场的需求，那么新的人就更加容易找到工作，他没有很多的已经有经验的人在跟你竞争然后这是对这另外一个启发，就是说可能一个是给自己多准备一条路，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尽量靠前沿一些，对吧？然后这样子你的新人才可能能够脱颖而出。
对，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就是更多的技能永远是对自己有益的，对吗？同时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在现在的年轻人就业过程当中，可能保持内心的一个 passion 也是很重要的。即使某一个行业比如说 AI 非常的火，大家都想去学，但是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够做这个行业，要真正的是内心热爱，然后有这方面的一些潜质，或者是曾经真正的仔细去研究适不适合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对吧？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选专业有可能是跟风，其实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最喜欢的，但是听说别人更好找工作赚更多的钱，对吧？就去强迫自己学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但其实如果你有自己更加有 passion 的工作，更加喜欢的工作，那可能学那样的专业是你会更容易成功一些。对，每天你学习和工作你都很开心，对吧？那你可能会比别人走得更远。
对，是的。刚才我们谈到大学生的这个关于就业和选择专业的一些探讨，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 ChatGPT 和 AI 等等这些方面的发展，很多人开始关注于基础教育，因为我们发现无论你是让 AI 来帮你写代码，还是帮你写医疗档案，还是帮你去写文书文本，或者现在已经开始帮助人们制作一些短视频和电影，也已经实现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给他提供一个精准的 prompt， 一个我们叫提示语，对吗？那么如何写出一个好的提示语，如何写出一个精准表达的指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些基础行业的基础教育的阶段，比如说 K-12 这些孩子们，基础他们现在也已经开始应用 AI 了，但是当他自己的文本基础还不熟悉不熟练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给 AI 提供一个精准的指令。那么您如何看待 AI 的兴起对于这些基础教育的孩子们的一些影响？是不是你也赞同应该更加注重于这种基础教育，尤其是如果是学中文的话呢，要加强中文的基础教育，如果是学英文的话呢，也要加强英文的基础教育，从而能够建立更好的 writing， 我们说 writing skill， 或者是说提供指令的能力。
我自己是在中国长大和读高中，就是小学中小学然后来美国读大学的然后我孩子呢是在美国读中小学的。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基础教育特别是就是说有关表达能力比如说写文件，对吧？或者是绘画或者这些我发现在美国的教育比中国的教育要更加有 structure， 就是我的中文老师当有一篇好的作文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作文好给高分，当一篇作文不好的时候他就不好，但是呢 我就是给低分，但是我拿到低分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拿低分
好，对啊，到底为什么我很哪个不好哪个好，对吧？如果是好该好好在哪里？那么我的孩子在这边读，哎，我发现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老师比较注意，把他的 grading criteria 告诉大家，
对
对对，就是说他就是语法，对吧？然后就是最基本的是这个。写字不能够错别字，对吧？然后第二就是语法要合适，第三呢就是什么要有一定的，对，要有结构，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要把人的这种感受和观察写出来，就是说眼睛看见什么，闻到什么味道，听到什么声音，然后这些呢就能够让你的这些文字更加绘声绘色。哎，我觉得把它这个分成这样的不同的项目交给孩子，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假如一个老师很能够清晰的告诉孩子好和不好到底区别在哪里，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注意，那么我们运用我想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这里的文科的教育其实更加有 structure， 然后告诉孩子这 high level 是怎么样的，不光只是你那个字的要写得很漂亮，其实他对字是不是漂亮是没有什么，就是如果在国内学的话，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很多语文老师想让你字的这个长得很漂亮，
中国
字漂亮之外，很难说出一个什么就是结构能够让你的文章很合理和很能表达感情或者怎么样，他是特别容易说出来。但是美国呢，我觉得他对这个最很 detail 的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视，但是他对这个 structure， 说这个在 high level， 当你在写一个文章的时候有哪几个层次需要注意，他这个跟给孩子们讲的是比较清楚的。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AI 来帮我们做这种很底层的逻辑的话，就是产生具体的句子和什么例子和怎么形容，对吧？那我们可能以后更加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在 high level， 对吧，我们当我们做一个文章的时候到底有哪些有哪些东西，哪些层次需要注意的，然后再更加高一个 level，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写一本书，对吧？那书的 structure 是怎么样子，或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那项目需要有哪些步骤来做，对吧？这些我们可能让孩子从这种很低层次的把字写得很漂亮的这种工作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需要告诉孩子这个成年人，对吧，爸爸妈妈或者是对成年人怎么去当他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有哪些层次的想法，然后怎样能够把一个问题解得更好，所以就说我们教育可能是要向更加 higher level of abstraction 上面去推，然后让孩子知道就是在就是更大的这种项目到底是怎么样去解决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些如果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好的表达出来，像刚才说写作文，对吧，就有这些不能写错别字，然后要用合理的语法，然后要用什么structure， 对吧，这些东西可以作为 GP， 就是我相信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半自动老师或者说全自动老师，当你写一篇文章之后他就比较清晰的告诉你你这篇文章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到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你是什么东西需要改进，对吧，是不是你需要更加描述得更加清晰，说出你听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还是说你的 structure 应该调整还是什么样，就是我觉得他这些辅助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公立学校他一个老师可能教一个课就是几十个人嘛，他还教好几堂课，那么他很难给每一个孩子很详细的这个 feedback， 但是如果有自动的工具帮助的话，那孩子很快就能够就是拿到这些反馈，那么我觉得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能够更快的提高，因为他机器可以帮助老师做一部分的这种做给反馈的这样的工作。
我前段时间在2024年的9月份的时候，美国开了一个全美国的一个教育峰会，就谈到很多公立学校的老师因为使用 AI 的这些技术和tools 帮助了他们的 productivity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提升了他们的效率，对吧？那么同时其实您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例，就是现在美国您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高校都在招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最近这段时间刚好又是一个申请季，那么很多的高校他们人手紧缺，那么一个招生办可能会收到，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比如说我看到去年的一个报告说有十多万人申请南加州大学，但是这十多万的文件只有十几个老师在看，他忙不过来，看不过来，对不对？那么他们就会用 AI 来审核大学申请者的这个文书资料。那么这个举措呢，从刚刚您谈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提升了它的效率，但是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比如说这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涉及到公平性和追责性的问题，比如说如果 AI 在审核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那谁来负责任？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 AI 去受到惩罚或者去坐牢，但是如果是一个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偏向学生的行为，他是要负责任的，对吧？还有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那么 AI 的这个刚刚您谈到它的标准也好，它的 criteria 也好，是不是符合我们普遍的大学招生的这个标准，老师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呢？那么这个就是 AI 给我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很多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刚刚我看到的这个案例。
对对对对，目前的我自己，对，我不是律师，也没想是学习过法律啊，但是我的理解是，目前法律法规还是把责任放到人身上或者放到 business entity 上面，比如说好像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加拿大的 airline Canadian airline 他们的 chatbot 告诉用户说，你这个票是可以退的。然后用户买了票，结果后来用户去不了这个坐飞机了，然后要求退票，然后那个 Air Canada 就说不能退，那个 bot 说错了，然后呢那个对那个用户就去法庭去告这个 Air Canada 对吧，他们有个什么 tribunal， 就是一种类似这个 resolution 的类似法庭的这样的形式，然后最后这个 tribunal 就决定是 Air Canada 的职责，因为 Air Canada 把这个自动工具运用在自己的网站上，然后 Air Canada 就说你就去告那个 bot， 然后那个法院就或者说就是常理来说就没有这个理由，对吧？你这个放在 Canada 的这个你在自己的 business 运用到这样的工具，那就由这个 Air Canada 来承担这个职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基本上的共识就是说，谁用了自动的工具，那谁就需要负最终的这个责任。所以人的这种训练和 judgment 还是不可少的，而如果真的追究到这个责任的话，还是追究到人的责任上面去。那具体通过就是说这个招生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有不同的步骤，然后有的步骤是collect the information， 就是是 fact based 的，就是比如说你的 GPA 是多少，对吧？你的 transcript 有没有到，然后你有没有学这些有也许是有一些 prerequisite， 就是要学满多少学分，然后你的 GPA 要达到多少，然后有一些是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争议，你用这个电脑这个程序来判断或者让他 follow up 跟学校 follow up， 去要追这个 transcript 或者要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然后这些我觉得可以迅速的使用上，对吧？那还有一部分可能需要 judgment 的，那 judgment 这部分呢可能就要更加的 cautious， 我们要逐渐的去 experiment， 就是说有哪些东西比如说打分，那是不是这个程序可以帮助这个 reviewer 去做一个初步的打分，然后 reviewer 再从这个初步的打分之上再去做自己的调整那这部分一旦触及到 judgment， 我们可能就要更加 cautious 去逐渐的去实验，然后看一看机器会不会出现 bias， 然后会不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然后我想可能是一个 multiple year 的这样的过程，每一个 year 可能迈一小步，然后试一试，然后看一看然后直到我们对 第一就是我们可能对这种process 产生了信心，对吧？第二就是这些软件也可以自己就是可以提高，对吧？就是软件工程师看见了这些案例，就会发现哦，在这些情况下机器是误判的，对吧？那它可以调整它的 neural network 或者调整它的这个 software， 然后去让它减少这个误判啊，我觉得是一个可能 multiple year 的这个摸索的过程啊。我觉得大势所趋就是 eventually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会很多学校会运用这个 AI 的 tool 啊，但是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且大家如果是因为这是比较 high stake， 对于孩子的 future 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会是一个比较 cautious 的这个过程，然后逐渐的实验，逐渐的验证啊，然后再把这个AI 引进到这个 process 里面来。
我赞同您的观点，就是目前虽然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与 AI 与人工的这个结合，或者人工对于 AI 产品的这个监督，还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而且无论是刚刚您谈到的这个算法的训练也好，数据大包括大数据的这个收集也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到达了完全100%能够让 AI 来控制一切的时候，对吧？所以可能很多，所以这就考虑到一个责任制的问题，很多公司在利用 AI 产品的过程当中，在提前就要做好这个关于 responsible 的一些考量，不能在问题出现之后再去追责，或者是纠结于这个责任仍然归于谁。所以其实我上个月也有跟华盛顿州政府的一位同事有沟通过，他目前说到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目前欧盟是有比较完善的 AI 的使用法规，那么美国呢也有一定的 AI 使用法规，那么很多国家，尤其东南亚国家或者是跟我们有合作的一些非洲国家，目前在 AI 的使用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法律的监管的。那么全球的这种法律法规的不统一性其实是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和漏洞的，因为有的公司它会注册在海外，虽然它现在都是产品在线的一种状态，它公司注册在海外不太受欧盟或者是美国的监管，但它的产品应用是在全球范围之内的，对吗？那这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和期待能够引起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关注，能够使AI 的这种规范和责任制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规范。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很艰难的过程，但是可能这样才是未来能够为 AI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公平的使用的一个先提条件。那么其实就是关于从技术角度，我们现在来，因为您是这个技术方面的专家哈，那么 AI 的有很多的我们叫做黑箱black box 的一些属性，就是包括算法呀这些，让我们普通人其实很难能够理解它的决策过程。那么这种缺乏透明度的这问题也引发了很大的这种争论和讨论。那么尤其是当 AI 系统我们刚刚谈到有一些偏见和失败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责任界定的一些模糊。那么你们 在行业内部，你们是如何通过这种，比如说提升算法的透明性，或者是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公司有没有一些，标准的 process？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可能有一定的新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以前像这种 search 或者 recommendation 这些领域都是触及到的，就比如说这个search 的就是搜索的算法出错了，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些不对的这个结果，对吧？或者说把一些不可靠的结果往上调，然后你看见的第一个、第二个链接是不靠谱的，然后你用这个网页来做了一些决策，然后是做错了决策。那么他就是有一些方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然后能够拿到在这个 AI 的时代也运用到的。一个就是说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实际上人是有一定的方法去监测一个系统的，那它就是有比如说这种大的搜索引擎，谷歌也好，Bing也好，它是有一些当它很大的担当起很大的社会的职责，或者 serve 很多的 user 的时候，它有足够多的这个资源去雇专业的团队，或者说去跟业界的人去合作，去 evaluate 这个 output 是不是对的，然后可能没有某一个人能够 evaluate 所有的这个 output， 但是他可以把这个比如说搜索引擎里面不同的专业的问题给不同的evaluate， 比如说 medical 的，他可以找到一些医生来帮他 evaluate， 对吧？然后如果是 education 的，他可以找到一些professor 和这个school teacher 来帮他 evaluate。他们是当他有足够多的资源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用人工监测的方法，把一个很模糊的大的问题分解成小的人可以理解的问题，然后用人工监测的方式来逐步的检测这个系统的可靠性。当系统升级的时候，每一次升级，他们就可以全再把这些人全部调起来，对吧？然后把这些新的算法的这个结果给这些人去 verify 一遍，给这些专家 verify 一遍。然后如果他们觉得哪些东西退步了，那他可以不就是 roll back， 就是不用这个新的这个升级版。所以人工是可以监测，就是把最顶层跟用户相接的这些部分变成一些小的问题，然后这些小的问题都是人可以理解的，这个 input 和 output 都可以人可以理解，然后让人工来监测。之前就我们说到比如说一些公司他们做 financial data 或者 financial product 的那个 answer 的时候，他们也就是把这些financial question and answer 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呢人工去监测，到就是你实在是不能懂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种宏观的这种监测来控制这个系统。第二呢，就是在设计上面也可以把这些系统变成不同的层次，就是工程团队它有不同的分工。比如说在提供这个 news recommendation， 对吧？有一些网站是比如 Google News 或者其他的 Yahoo 的 news， 他们有一些对于新闻是有一些要求的，对吧？一个是可靠性，对吧？这是报道是真实的。然后呢有一些是相关性，就是用户搜索了什么东西你提供的是不是相关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是novelty， 就是说是不是很有趣，用户看了之后他是不是感兴趣，点击进去对他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或者说让他更加的想要停留在这个网站上看新闻。然后他们就工程团队就会把这个东西可以把这个东西分成不同的工程团队，这个就是这个团队专门负责 fact checking， 就是他必须要出来东西要靠谱，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系列的，就是把这个一个很大的模型拆成几节，然后这一节出来的就是靠谱的 result， 然后这一节就是相关，然后这一节就是有趣，然后他们就在不同的层次可以 也可以监测，就是它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这个团队的这个goal。所以就是当一个问题特别含糊的时候，可以把它纵向和横向的去切成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向，然后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人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程度，从一个彻底的黑箱变成一个白箱，或者说半透明的箱啊，对。然后当然就还有更多，还有一些技术的细节，就是说这个 neural network 里面的不同层次的 parameter 是有一些方法能够让人直观的可以看见那个效果是不是对的啊，也有一些这样具体的这个 technical 的方法啊，但是说对于我们这不是专业的做 technical 的同学们，那大家就理解，就是说把大问题含糊的问题拆成小的问题，人总是能够把它对就具体的解决的，对对
对对对。哇，林老师果然是在谷歌这样的大公司有过多年的工作经验哈，能够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微软啊、谷歌呀、亚马逊呀，这些看似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网页，为什么需要几万人、十万人来做这样一个公司？大家其实都并不了解这其中的一个工作流程，是需要这么多人来完成一个项目，对不对？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分布到不同的这个部门和去协同完成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谢谢您通过这个技术的角度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在我们脑海当中展现了一个蓝图啊，这个系统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模式啊，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警报拉响，然后呢可能会立刻有工程团队接到上级的指令，说如何去修这个 bug， 那么在能够修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不能修的情况下出现另外一种结果，然后如何来面对这个 crisis management， 对吧？其实是一个不断可以说 AI 行业因为是刚刚兴起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几乎每一天都会面临各种的 crisis 的一个过程，那么如何解决这个 crisis 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所要面临的各种的黑箱的挑战哈。那说到这个呢，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想问您，就是我们知道在很多平台上，包括我看到 GitHub 上面的这些代码都是开源的，然后很多的这个开发人员呢 developer 或者是 engineering 等等，他们愿意无条件的把他的这些代码开源。那么也有一些国家呢，它其实是有些公司它会有很强烈的一种竞争意识，比如说中国或者是新加坡，他们更愿意把一些知识产权或者是开源的一些信息紧紧的这个握在手里。所以说就会产生一种 confuse， 你认为在 AI 这个发展迅速发展的这个行业当中，是更多的是应该竞争呢，还是更多的是应该合作？您如何看待这种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演变？
我觉得有一些现在就是在 AI 以前也总是有这两种做事的方法，一种就是开源代码，对吧？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闭源然后呢有的公司是半开源，就是有部分的东西是开源，有部分东西是闭源那么从之前的这种 pattern 来看，很多开源的代码往往就是说多个公司都会用到的这样的层次，可能更多的开源对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好处多于坏处然后就比如说之前比如说有一些 search engine 或者有些 database， 那很多公司都需要 database， 然后有的很多都需要 search engine， 然后就有一些这个做 database 的从业者或者做 search engine， 他们就写一套开源的代码，然后让大家作为一个基础的模块，可以在具体的运用中不需要再重新再造这些模块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是跟他所在的行业或者所在的用户的这种行为或者需求比较接近的这些更多的是闭源的，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 billing system 啊，那每一家公司它可能它的产品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产品，然后呢怎么样付费，可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那么有些特别细微的，就是说用户不同的需求的这种层次，更多的是闭源。这些开源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因为即使你把这个东西拷贝过去，你的那个用户他的需求不一样了，你也没办法用。我觉得 AI 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趋势，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的large language model 是开源的，而且他们的效果都不错，对吧？但是说具体的运用就是这个 chat 这个 user interface 啊，或者什么这个 generate content manage content 这些 interface 这些 workflow 的这些就是闭源的。所以感觉就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他们用的分工合作就是闭源和开源之间的跟以前的基本一致，就是多公司多人能够运用的东西，往往就有人有热情去把它变成开源的，但是更少人运用更加具体跟用户更加接近的这些部分，更多是闭源的。
谢谢您的解读哈。那么我们也希望未来，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可能都很好奇，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非常无私的愿意把自己的成果能够开源出来哈，可能也许有相当一部分的开发人员是想要通过这种形式让整个行业能够得到提升，节约整个行业的时间啊，提升效率，就像您说的没有必要重新再建一个模型出来，对吧？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时间关系您能否用2到3分钟的时间为我们预测一下，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未来 AI 5到10年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向吧。目前看起来呢，就是AI 的 infrastructure 可能会一部分是开源，然后一部分为这些 infrastructure 的大公司所掌握，Amazon、Google、Microsoft 这些做 cloud infrastructure 的公司，他们可能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平台，而且比较经济实用的平台，然后让大家很多的公司能够用很低的 cost 能够 access 这个 AI 这些功能基础的功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这些功能已经被提供了之后，很多的 existing 的 software 可能会增加 AI 的功能，或者会被 rewrite，让人和机器之间的交互更加接近人类和人类交互的形式，用语言啊，或者用姿势啊，或者用图像啊，这样来交互，不需要再打字和用 mouse， 或者说只要很少的情况需要用这个很精确的操作，而更多的就是说用更加自然的形式来和机器交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个产出技术的速度会效率大大提高，那么一些之前不能够被自动化的这些传统行业，可能会更快的会引进一些自动化的东西进来，就是就是把一些常见的用户的需求用自动化的形式来处理。除了专门做软件行业的，以后会变成各行各业，不管你是在 medical 还是在什么建造造房子，还是在 restaurant， 对吧？然后这些公司的员工，他们也能够给自己开发一些软件，而不需要就是说只是被这些专门做软件行业的这些公司来包来承包所以就是对，就是说AI 的 cost 会越来越低，然后更多人能够 access， 然后更多人会利用这些 AI 来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和把自己 efficiency 和公司的 efficiency 提高大致是这样子。
那好了，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展望，非常感谢林老师，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专家论坛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这个分享和深刻的见解呢，让我们也更深刻的了解到了AI 领域最新的一些发展和未来的展望。 那么通过 AI 技术的改变呢，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从医疗到工业到教育各行各业未来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就像您谈到的，未来的 cost 也会越来越低。那展望未来呢， AI 将继续引领科技的进步，但是也会有更多的挑战。我相信我们需要可以说用一种更加开放和更加负责任的心态去拥抱它，确保它能够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通过FM98.9 AM1150 或者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YouTube 频道和微信小红书平台，收听更多更精彩更好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五再见，谢谢林老师。
好，谢谢莫妮卡，谢谢大家。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